我都希望可以好似蜘蛛侠咁，为佢哋排难解纷，畅所欲言，成日黐住佢哋。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你父亲节快乐！回复无尽
信念。强积金预设投资是一个退休投资的新选择。预设投资由两个混合资产基金组成，会随成员接近退休年龄而自动降低投资风险。管理费和经常性开支的上限是 0.95%， 还会投资在环球市场，分散风险。你现在可以选将强积金投资在预设投资或预设投资旗下的两个基金，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琵琶精，我近排练咗首粤曲，你用琵琶同我伴奏，我唱俾你听啦。
吓，蜘蛛精，你不如唔好唱啦，上网听粤曲咧。你做咩喺度织网啊？
等我用啲蜘蛛丝咧织个网，先可以上网听噶嘛。
我系话你可以上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每日下昼一点开始嘅戏曲天地听粤曲啊。
咬文嚼字，带你认识字词的正音正解，同埋品味背后的趣闻轶事。主持宋玉文。
刀啖借渐入佳境，正哀离大失本真。这两句是出自幼学故事琼林的。至于所谓刀啖借与正哀离这两句，它的意思就是说刀转头来食借呢，即是先由借尾食起先，然后至食到借的本干呢，这样呢就越食越觉甘美。因为借尾的味呢是比较淡一点，而借的本身的味呢是比较厚一点，所以越食越好味。假如由借的本身食起，而渐渐食到借尾呢，咁就会越食越淡，就唔係渐入佳境啦。呢、這个故事係出自晋书故哀之传嘅。而所谓征哀离呢，哀离就係哀家嘅离子。呢种嘅离子呢据说好大嘅，好似个米星咁大嘅。佢个味道呢係十分甘美，入口呢就会融化㗎啦。若果呢蒸熟然后至将佢嚟食呢，咁就会失去佢嘅真味。呢、这个故事呢係出自细说呢本书㗎。现在我哋要讲嘅就係刀啖借渐入佳境呢个渐字。渐字嘅字形係三点水偏旁，右边作一个斩字，即係斩佛嘅斩字。渐字有几个读音，因此呢亦有几个字义。不过呢到现在个渐字嘅常用意呢就係逐渐渐次渐渐咁解。例如元人呢个杨允夫嘅联经集并诗有南国乡音渐渐稀之句，意思就係讲南方嘅乡音喺北方嚟呢就渐渐少人讲啦。渐字亦有蚕字嘅音嘅，即係同岩蚕嘅蚕字相通。不过呢我哋呢个节目嘅原则上呢就係讲常用字同埋常用义嘅。读做蚕嘅音嘅时候呢，呢、这个字嘅字义呢係好少用㗎啦。不过呢因为所费嘅时间唔多，所以我哋顺便提一下嘅啫。实请呢个蚕字读做蚕字呢係好少用㗎啦。至于呢个字有问题嘅读音係点有问题法呢，就係、是、平常我哋听见人讲话欧风东渐美雨西来，这个渐字这两句的意思即是欧洲的风气呢向东流入中国，而美洲的风气呢亦从西吹到中国。一般人呢都读做欧风东渐，个渐字读做去声，其实读做东渐呢是误读，正确的读音呢应该是东渐平声。读做尖的时候 是点解呢？佢嘅字义呢即係流入咁解，尖即係流入。东尖呢个词语是出自书经与共篇嘅，佢话东尖于海，西避于流沙。佢嘅意思呢即係教化所及，东呢就尖积于海，而西边呢就普遍于流沙，所以读做勾风东尖。假如我哋读做勾风东渐，美雨西来，咁样呢似乎喺平仄上呢吓，个渐字系侧声，个来字系平声呢，系似乎相对嘅。实际呢，若果我哋读到渐呢系有啲不通，应该呢读做勾风东渐呢系比较妥帖啲嘅。东方未忘，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照之。呢篇诗啊，系出自《诗经·齐风》，意思系讲在东方未明嘅时候呢，嗰啲臣子就起嚟，佢哋匆忙到呢，把啲衣裳呢颠倒嚟着，因为宫门有人嚟召嘅，所以佢哋急切得呢，着衣服呢都着错咗，调转咗嚟着。现在我哋要讲嘅就系、是。颠倒衣裳呢个倒字，倒字嘅字形啊，系企人边作一个来到嘅倒。呢、这个倒字嘅意义呢，就系调转头咁解。例如孟子《公孙丑篇》有文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所谓倒悬，就系将一个人倒转头吊起嚟。我哋为咗表示欢迎别人，就常常讲话。倒晒欢迎，这个故事呢是出自三国蔡邕闻得这个王赞来到门口了，所以呢他倒晒迎之，即是将个鞋呢调转了来着。这样倒晒这两个字呢，将蔡邕那种忙急法呢形容得淋漓尽致。不过现在一般的读法呢，都是将个倒字呢读做倒，如倒悬呢就读做倒悬，倒晒呢读做倒晒，倒戈呢读做倒戈。我哋常常指人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叫做系颠倒是非或者颠倒黑白。其实呢个字正確嘅读音呢，应该系读到倒呢比较正確嘅，与来到嘅倒呢同音。呢、这个颠倒是非，颠倒黑白呢，实在呢是颠倒是非，颠倒黑白。或者有人以为这样读法呢觉得很奇怪，其实呢一啲都不奇怪。因为为什么呢？在我们日常的口语里面常有倒转头，或者说人家胸毛点墨，就说人家倒吊都没有一滴墨水，或者又叫做倒卷珠帘，亦有这些这样的俗话的。还有一句俗语呢，就所谓人衰行路打倒褪，即是说一个人呢遇到衰运的时候呢，行起路上来呢都不是向前直行的，而是呢倒转头向背后行的。又同时汽车前面有一面镜呢，大家呢都叫它做倒后镜，我未曾听见过人呢读它做倒后镜的。咁由这些口语呢就可以见得读做倒呢是常惯的，并不是偶然的。而且呢亦证明这样的读法呢并不是奇怪。然后这个字又有没有倒字这个音呢？这样有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讲是有倒字这个音的。例如东歪西倒，或者打倒，或者倒闭啊、倒灶啊、倒霉啊，都是呢读做倒，而不是读做倒的。这样究竟倒与倒怎样分别呢？这样读做倒呢就是调转，这解倒转头，这解即是所以呢颠倒就读做颠倒就比较好过呢读做颠倒。至于读做倒呢，为解呢？倒呢就负也，即是惯在处，这解跌倒呢就叫做倒。所以呢打倒我们读做倒，倒闭我们读做倒，倒霉我们读做倒。 稍微呢留意一下呢，这个倒字同个倒字呢，我哋就好容易分别开㗎啦。
你走了多久，想不起颤抖，一眨眼一眨眼忍了多久，我哭过没有，我看着我这样努力战斗，有几段时候高攀过苦中过几个沙丘，自己一个走，东歪西倒得一对手，够依靠没有，我听着我每步每步节奏，我怎样承受，不知你可有站在我背后，多么的坚忍和强壮都必须肩膊，即使黑暗绝望至少找得到依傍，多么的孤单如流放，谢谢你肩膊，即使总会寂寞，至少倦了便回岸，若有天迷途陪着我迷途，多么想软弱疲劳会跌向别人怀抱，任我多糊涂陪着我糊涂，一起不怕我若跌倒，但怕未同千里走了多久，想不起颤抖，一眨眼一眨眼忍了多久，我哭过没有，我看着我这样努力战斗，有几段时候不知你可有站在我背后，多么的坚忍和强壮都必须肩膊，即使黑暗绝望至少找得到依傍，多么的孤单如流放，谢谢你肩膊，即使总会寂寞，至少倦了便回岸，若有天迷途陪着我迷途，多么想软弱疲劳会跌向别人怀抱，任我多糊涂陪着我糊涂，一起不怕我若跌倒，但怕未同步，一起可会特别美好，但怕未同步，一起不怕我若跌倒，但怕未同步。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五月霏霏雨不开，若夜溪畔摘灵梅。呢两句系唔正宗嘅诗句，嘅意思系讲咧，五月嘅时候啊。淫雨霏霏，连月不开，即是所谓黄梅时节的时候，黄梅雨的时候，正当这个时候呢，就到这个若耶溪去摘杨梅。宋代的越州，即是现代的浙江的肇兴，那处个地方的杨梅呢是很好的，那些土人呢就不叫它做杨梅，叫它做灵梅。大概因为这种杨梅呢是有角的关系，所以称它做灵梅。现在要讲的就是灵梅这个灵字。这个灵字的字形呢相当奇怪的。一般人见了呢，多数呢都因为它的字形奇怪而起一种好奇的心，想认识这个字， 其實呢個字咧，在日常咧係好少用嘅。所以啊，呢個字咧嚇，因為一般人好奇嘅，所以咧雖然佢不大通用，但係時常咧都有人提到嘅。我呢亦常常呢被人问到呢个系咩字，呢一个灵字啊，常常引起人哋嘅好奇心。听众陈先生要求我对呢个字呢加以解释，所以我哋啊喺呢处呢亦不妨讲一讲。现在我哋先讲呢个字嘅字形，佢系点写法嘅呢？草木嘅木字偏旁，右边呢作一个一二三四个四字，四字的下头呢又作一个方圆的方，方向的方字。广东的俗话指人哋笨钝，好呆钝，踢一下就喐一喐，唔踢佢呢就唔喐，呢一种人呢就叫做四方木。呢个字呢就正正是四方木，即是一边木字边，一边是一个四字一个方字，正正是四方木，即是和欺凌的凌字不要偏旁那两点，而换上一个草木的木字边，那个凌的字义呢是相同，字音和字义都相同。这个凌字是怎么解呢？即是四方木那么解，凡是物件有角的呢就叫做凌，所以啊依为于两者之间，两边都得的呢就叫做无棱两可。讲到无棱两可啊，个无字呢是怎写法呢？就是草木的木字偏旁，右边作一个姓莫的莫字。但是亦有写作财手边的，不写木字边的，财手边一个莫字的。至于个棱字呢亦有两写，可以两写的。除了草木的木字偏旁这个零字之外呢，还可以写做和道的和字，和墨的和字偏旁，即是个木字头上加多一撇那个和字。讲到这处啊，我们再讲四方木这个零字。大家有时偶然遇到这个零字呢，多数是佛教所用的零字，因为佛家中呢有所谓灵骑经，灵骑经呢是大乘中的要籍，这本经呢是刘宋的时候译成的。又有一本经呢叫做灵严经，亦是大乘中的要籍，这本经呢就是唐朝人所译的。南印度的色兰岛啊，它的本名呢就是灵骑岛，因为佛祖呢在这个岛上面呢讲过灵骑经，所以呢称它做灵骑岛。饭火山头逢道虎，顶大粒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赋。这一首据说是唐代诗人李白弃赠杜甫的诗，是出自本事诗的。不过呢有人考证这首诗呢是后人伪托，并不是李白的作品。现在我们不理他是不是，我们先讲下这首诗的意思。这首诗的意思呢就是说，在梵火山上面呢遇着杜甫。梵火山呢就是在长安那个地方的。杜甫呢头上呢戴了一顶竹帽，正午的时候他说借问别离之后何以咁瘦呢？所谓太瘦生的生字呢、啊、即是先生的生，是唐朝的人呢的语助词来的。为什么事干咁瘦呢？因为呢从前作诗作得很辛苦，杜甫作诗呢是以诗律细见称的，所以呢常常句斟字酌，以此呢来讥讽他。现在我们所要讲的就是梵火山头逢杜甫这个虎字。虎字的字形呢就是沙田大埔的埔字，除去了偏旁那个土字，那 嗰、那個咧就係、是、虎字。虎字嘅字義咧就係、是、男子嘅美稱，比如咧人哋稱孔夫子咧就稱做尼虎。喺古文咧就有時會寫成父親嘅父字，圈聲讀做虎，例如田虎、魚虎。現在啲人寫神虎咧，亦有寫道虎呢個虎字嘅。虎字咧又作方齒咁解，例如粵曲在節長亭樓裏邊有虎相逢才見面呢兩句。此外咧，別字咧又為之虎。從前嘅人咧，多數有一個名，亦有一個別字。例如道虎，佢嘅別字咧就叫做子美。從前嘅人喺交際場中裏邊啊，遇到初見面嘅人咧，就會問台虎啊咁咧嘅意思咧，就係、是、你尊別字係乜嘢咧咁樣。呢、這個虎字咧，亦有一個音咧係音譜嘅，即係種菜嘅原地咧就叫做譜。個譜字嘅寫法咧係一個大口，我哋照俗語講話一個大口裏邊咧一個道虎嘅虎字咧，呢、這個就係菜譜嘅譜字啦。不過有時咧菜譜嘅譜字咧簡寫為唔要外出嗰個大口，就係、是、寫道虎嗰個虎字咧，就係、是、當個菜譜嘅譜字用。從前咧廣州有幾條街名，第二譜、第三譜以至十八譜，呢、這個譜字咧又係寫成道虎嘅虎字。其實第二譜、第三譜的譜字呢亦是簡寫來，正確的寫法呢即是寫店鋪的鋪，即是金玉的金字邊，偏旁呢作道虎的虎。從前未有郵政的時候，每十里呢就設一個郵亭呢為之鋪司，所以呢十里路呢就稱為一鋪。而第二譜、第三譜的譜字呢其實呢即是第幾個十里路之位。有啲人啊將道虎讀成道譜，呢、這個呢顯然係誤讀嘅。或者有啲人以為啊粵音同國音之分，粵音呢係讀譜，國音係讀虎，其實呢唔係嘅。因為呢比如送君南譜呢、這個譜字呢喺字典裏面呢係音普通嘅譜，國音裏面咧就係咁音普通嘅譜，並唔係國音裏面咧冇譜字呢個音。上邊咧我哋已經講過啊，道虎字子美，個虎字咧係男子嘅美稱咧，所以啊讀做道虎咧，然後至比較正確嘅。
烦恼太多，即使发泄过，都
似火机欠火，怎可能邂逅？忙碌一天，将多少世纪，再灰心之际，至少想到有你，能抵消不被了解的滋味，肯相信世界还剩你。Come on and be my girl.
我系成龙，驾驶如武术，要收放自如，霸王举鼎；驾驶大型车辆要稳如泰山，拨雾寻径，要密切留意路面情况。玉龙盘柱，未落车先拖慢，转低波慢驶落车，怀中抱月，将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有良好嘅驾驶技术同埋态度，先至为真功夫。使出真功夫，方为大师傅。记住啦。
有一种英雄叫做爸爸，
亦都有一种英雄叫做无名英雄。他对家人的付出不求回报，他对太太的情谊一心一意，他对仔女的教导尽心尽力。每次当家人有需要的时候，他都会为我们花心思和付出。这个人就是我黎晓君的英雄爸爸了。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你父亲节快乐。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美国编剧家格奈创作了一个舞台剧的剧本《Love Letters》情书。
情书在1988年在美国纽约首演，到今日已经成为一出经典双人剧，而且还曾经获得普立兹奖提名。
最近香港影视剧团决定将这出百老汇经典搬上香港舞台，听听导演张敏仪介绍。
咁其实故事咧就系讲一男一女咧，佢哋由二年班嘅时候，即系五六岁嘅时候认识，因为当时系30年代啦，佢哋会写信啦，咁一路写信就写到去50几岁、60岁，咁成个舞台剧个故事咧就系讲呢两个人互相写信，就将佢哋几十年来嘅友谊啊、爱情啊，就喺信里边都透露出嚟嘅。咁呢个舞台剧就系透过佢哋嘅情书咧，喺我哋面前啊睇到佢哋嘅关系啊，点样去改变啊，友谊变成恋人啊，全部都系书信里边见到嘅。
喺资讯科技发达嘅年代，电子通讯已经成为人主流嘅沟通方式。
此时此刻讲情书，唔知张敏仪有冇特别容易呢？
而家啲人咧就书信来往咧都好少噶啦，我哋大家都系用 WhatsApp 沟通嘅。我哋想睇翻下啊，几十年前嗰啲人点样用情信去沟通，系一种乜嘢嘅美丽嘅关系呢？就喺呢个戏想做嘅嘢啦。
6月28日至7月1日，香港文化中心剧场，
香港影视剧团《情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Only you。
师傅，去取西京的路咁长，不如我哋听粤曲解闷啦。
悟空，咁你有咩法子揾到首我中意嘅粤曲呢？
师傅，等我打。
师傅咪教过你，唔可以用暴力噶咯。
师傅，我系话可以打1872312，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点唱热线，逢星期一、三、五下昼1点都可以点唱粤曲噶。
好啦，悟空，咁你打电话点唱啦。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低弱高摇，慢而滑下，扣插奸鬼，语作是五形有服。这几句是出自书经顺典的。帝若的帝呢，即是指帝舜，高尧是帝舜的臣子，是一个执法之官。帝舜说，高尧你是一个执法之官，现在蛮夷滑乱中国，而中国的坏人呢亦乘机怒物杀人，甚至机内机外呢奸鬼不法之徒到处皆是，你要照旧做你的事师。那些扣贼奸鬼假如犯了这个麦秘废公大逼五刑呢，务必有以服其罪。他大意就是这么说的。其中所谓扣贼奸鬼是分开四种坏人，据注解呢，劫人呢就叫做扣，杀人呢就叫做贼，在外的呢就叫做奸，在内的呢就叫做鬼。有些人认为中文不够表达，不知道在这个古代汉语里面呢，同样是盗贼，而劫人杀人同埋在外与在内呢都有不同的名词的。那些认为中文不够表达的人呢，不知他们何所惧而云。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扣贼奸鬼这个鬼字。鬼字的字形呢是俗语所谓冧空头。其实所谓冧空头呢就是棉字头。所谓棉呢即是交浮的深屋，就为之棉。不过若果我们讲个棉字头呢，恐怕听众不容易了解，所以做冧工头，这样呢听众呢就会容易明白的。奸鬼的鬼字就是冧工头作一个五六七八九的九字。这个字在报纸上呢虽然不是经常可以见到，但是偶然呢亦会出现的。它的出现啊多数跟个奸字呢是相连，即是呢将奸鬼两个字呢连成一个词语。奸鬼这个词语的含义呢，即是指作奸不法之徒，就不大分开话所谓外为奸内为鬼了，只是呢反称不法之徒呢就叫做奸鬼。但是这个鬼字呢有人可能会读错，读做奸咎，作为研究的咎字看待。这个原因呢就是鬼字同个咎字的字形呢颇为相似的，所以呢就会引起误认。因为研究的咎字呢是动月的月字头下头作一个六七八九的九字，而我们所讲这个鬼字呢就是冧工头作五六七八九的九字。所以啊我们呢认字呢最紧要啊就是认清楚个字形。有时候呢点画之差呢冇乜问题。有时候呢一点一画之差呢就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啦。比如这个奸鬼这个鬼字呢，一睇错呢就会读咗个研究个咎字。其实呢奸鬼这个鬼字呢虽然是咁生疏啊，不过呢有啲呢写成路鬼的鬼，即是呢这个居马个居字边右边作一个狗那个鬼。例如左传就有讲神文乱在外为奸在内为鬼呢，就是用居字边那个鬼。这个鬼呢个笔画呢虽然是较多，因为常见呢所以呢亦比较多啲人认识。此国浮生无往着，顿令心地欲归依。这两句是唐人李琦的文凡诗。文凡即是听闻佛音，咁解凡字的读音不是几一致的。有些字典呢是音凡，比如康熙字典就是音凡的了。但是有些字典呢是音凡，例如慈海呢 就是音反的。不过广东人一般的读呢都读做梵，这两句文梵诗它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听闻佛音所以觉得虚浮的人生似乎无所落着，无所趋向，顿时心中呢想到依附于佛。现在所要说的就是顿令心地欲归依的归字，这个归字的字形呢是黑白的白字偏旁，右边作一个相反的反，即是造反的反字。这个字出现的机会呢并不是很多，但是在报纸上呢间中亦有出现的。它出现的时候啊，往往和依附的依字，即是依依识别的依字相连，同时呢又多数出现在与佛教有关的文字里面。皈依呢是佛家语，它的解释就是归向依附的意思。其实这个归字和归家归向的归字呢是相同的，即是又同音又同义，只是不同的写法。假如不写这个白字偏旁这个归，而写作归家这个归呢，亦一样可以通用的。例如这个魏书的释老子啊，他有这样说，他说佛道其此修心，则依佛法僧为之三归。在魏书里面所谓三归的归字呢，就是用归家归乡的归字。不过在佛经里面呢，所谓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的三归呢，就用这个白字偏旁这个归。讲到这书啊，我们又附带讲下归依僧这个僧字。僧字的字形呢是企人边，作一个姓曾的曾，即是曾子的曾。这个字比较正确的读音是沙恩切，即是音生，与先生学生的生字同音。但是广东一般的读音呢就不读做生的，是读做曾的。所以呢我们呢就从俗读是比较好一点。在这个曾字交代完之后呢，我们再讲归依的归字。有些人时常会误认为小反的反字，所以归依呢就读做反依。这样误读法啊，显然呢是因为这个两个字的字形呢太相近的关系。因为小反的反字啊是宝贝的贝字偏旁，右边呢作一个相反造反的反字。归依的归字呢就是白字偏旁，作一个相反的反字。这样呢即是一个是贝字偏旁，一个呢就是白字偏旁。骤然看起上来呢，两个字的字形呢颇为相似的。有些大意的人呢就会将归依的归字看错了，以为是个反字，所以将归依呢就读做反依。至于反字的读音，广东一般的读法呢就是读做反，即是反字的上声，但是根据字典读呢就是去声来的。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若今之成人者何必言？见利思义，见危受命，久夭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这一节是出自《论语》的，因为孔子的弟子子路，他问孔子怎样然后才可以称为一个人格完全的人呢？这样他所谓成人，即是成德之人，现代的说话呢就称为人格完全的人。孔子呢就举庄武仲之智，孙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毅，这四个人的长处合为一起，然后呢闻之以礼乐呢，咁就可以算得做一个完人啦。其后孔子又讲，退一步讲，佢话现在嘅完人呢何必係咁样呢？咁样只要能够见利思义，见危受命，即係临财无久得，临难无久免嘅呢，而平时嘅旧约历久都不忘嘅呢，就可以算做完人㗎啦。现在我们所要讲的就是久夭不忘平生之言，这个夭字，夭字的字形是东西的西字头，下头作一个男女的女字。其实讲话西字头呢，只是为了使到听众容易明白的啫。其实正确的讲法呢，应该是亚字头，这个字呢是读个亚字，并不是读个西字的，即是西字的最底下那一画不同两旁相连的，它的字形是这样的。这个夭字其实就是我们日常所用的重要的夭字，紧要的夭字。这个夭字在现代汉语里面呢使用极多的，除了作重要紧要这解之外呢，人之所欲呢亦可以叫做夭，例如岳飞所谓文官不要钱这个要，这个要字普通人呢是都会使用的了。不过要字的本音是要，在现代汉语里面呢要求这个词语呢亦是常用的，大家呢都懂得使用的。要求的要字呢大家呢不会读成去声，不会读做要求的，但是有一个词语呢就有不少人呢会误读的。一个什么词语呢？就是所谓夭领的夭，夭领这个词语往往呢会读成夭领，例如交涉一件事不能得到结果，本应该呢读做不得夭领，但是有些人呢会读成不得夭领的，这样的读法呢是不大正确的。其实所谓腰就是指衣服的腰部，领呢就是指衣服的领部。我们啊要揸起件衣服呢，梗是揸住它的衫腰，或者呢揸住它的衫领，所以呢就叫做腰领。在古书里面呢，腰部的腰字呢是没有偏旁的，往往呢就是写这个重要的要、紧要的要，即是不要那个好似日月的月字那个玉字边。例如墨子里面，昔者楚灵王好事世夭，个夭字呢就是写个夭字，即是重要那个夭字呢而没有了玉字偏旁的。至于不得夭领这个成语呢，就是出自汉书张骞传。张骞传咁话，骞自玉之至大夏，竟不得玉之夭领，这句就是夭领这个词语的所本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两句是杜甫登高诗。上一句呢是写岸上的景色，一望无际都是落叶， 潇潇而下。下一句呢是写水上的景色，无穷的长江滚滚而来。潇潇是形容落叶的声音，滚滚呢是形容流水之状。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无边落木萧萧下，这个下字，下字的字形是上头一横，下头呢一动，右边呢加一点。下字在这一句里面呢是作降落的解，即是与个上字呢是相对的。不过有人讲，他说无边落木萧萧下，这个下字与李太白宋孟浩然之广陵的诗烟花三月下扬州的下字呢，都应该读做下，即是俗语所谓一下两下，那个下字同音。在字典里面呢，底下的下字与落下的下字呢确是有分别的，正如上头的上字与上高的上字呢是有分别不同的读法的。不过并不如上面所讲的话，无边落木萧萧下，或者烟花三月下扬州，因为底下的下字和落下的下字的分别是底下的下字呢，严格讲起上来呢应该读做上升，而落下的下字呢就应该读做去升，所以呢读做无边落木萧萧下与烟花三月下扬州呢就刚刚是矫枉过正，不错呢就读到错。假如呢我们认真要把这两个字的读音区分起来呢，上下的下呢就应该读上升，即是下字的上升，读下。这个字呢在诗韵里面呢入马韵，而落下的下字呢就照我们通常地读，即是读做下字的去声，读做下。这个字在诗韵里面呢入马韵，所以把无边落木萧萧下读做无边落木萧萧下，或者把烟花三月下扬州读做烟花三月下扬州呢就是矫枉过正的。那呢实在呢是不错呢读错了的。其实呢现在一般人的读法呢低下的下亦是读去声，这个情形不但在广东话是这样，就是在国语里面呢都是这样。根据近人编著的几本国语的破音字典呢都没有把这个低下的下字呢读做上升的，可见呢一般的读法呢已经不分了。文字的读音是约定俗成的，假如它能够达到表达的目的呢我们呢就算它读得通，就不能求之过苛的。如果我们要求大家将天下的下字读做下，将地下的下字呢读做地下呢，实在呢已经不容易改变过来了，我们不能这么苛求的。
我有时努力有用，有时爱越爱不到，有时晚上有梦，有时分亦分不好，如算春风却有风暴，就算几多不足却说现在最好，空气更污糟，不喜欢都是全屋倒，喜欢过了十岁乜都过到，不担心失去再爱到，不担心最苦而分老，担心这里就面对乜都好。看铁路混沌变老，少年畅游到荒岛、世代跌下我们，我们跌下却不倒、
会有彩虹，常有一天青春会说现在最好。不推测工作献出路，不推测知觉谁肯懂，推测再过何十岁乜都过到。不担心失去再爱到，不担心最悔已分我，担心这里就面对乜都。成人跟废车，练一次最好，而边一位知道，送有大计划，信从小。